创世纪要道略解第29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看创世纪17章。创世纪17章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伏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。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他，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：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说：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。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。家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也都一同受了割礼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几个重要的道 道理，要道。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改名字，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，到年99岁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。我们在这里知道，神13年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话。亚伯兰因为娶了夏甲以后，就生了以实玛利。这13年之间呢，神就不理他，因为他信心软弱，没有完全依靠神，所以神就没有跟他有交通。等到年99岁的时候，这年99岁预表什么呢？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一个意思，就是身体如同已死。虽然他还没死，因为99了，这个身体已经就断绝了一切的活力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如同已死这句话，在罗马书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，亚伯拉罕年99岁，就是如同已死，身体如同已死，那时候他完全没有指望了。我们读到19节，罗马书第四章19节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那将近百岁就是99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行了，但是他信神还是能行，神一定能办得到，神的应许绝不落空。所以亚伯拉罕年99岁，对自己来说如同已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经历中都要经历过死，看自己如同已死。基督徒这个属灵的生命，若不死就不能生。死是向肉体死，那个灵才能完全自由，才能活，这是一个要道。所以亚伯拉罕一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是死了，自己死了啊，那么神就向他显现，神给他改名字，他进入一个新造新的光景，叫亚伯拉罕。所以这个改名字呢，在基督徒经历中是一个大的关口。我们信主，我们大概开始信主就是信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自己不死啊，耶稣替我们死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上天堂，这是我们的信法。那么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必须与基督同死，所以基督徒也要经历这个死啊，同死同活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受洗，受洗行了一个礼入了教就完了。其实受洗归入基督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，就是死啊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。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开始就应当学习与主同死。可是事实上多少基督徒啊，都是活到一段的时间，觉得自己不行了，自己挣扎努力都不行了，然后才承认自己如同已死，或者生了大病如同已死。像兄弟我就是生病，神把我摆在死地，看见自己如同已死。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边要彰显他的能力，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7节，从这开始啊，有一个特别的说法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彰显他的能力。 这个彰显能力的过程呢，最后就带我们进入死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这个基督徒里边有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耶稣基督这个生命，他这个种子是一个至宝。我们一信主，我们这个瓦器里就装了这个宝贝，但是这个宝贝要显出它的能力来，显出它莫大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是出于神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一个基督徒要遭遇困难。所以底下就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这里有四种环境，一种是被困住，哎呀，难得不得了，在这个时候神的能力才能显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心里作难，哎呀，我们遇见为难的事，难得不得了，过不去了，哎，在这个时候神的能力显出来了，却不失望，神这莫大的能力就从里边彰显了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遭逼迫，哎呀，人用极其大的这个威力来逼迫我们的时候，结果这个能力显出来了，啊，这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这瓦器里就彰显了，啊，达到了却不知死亡。有的时候我们临到了死，我们才看见这个能力有多大，它能够使我们活着。所以下边第十节到十二节就说明这个基督徒经历死的事情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，那基督的生命就从我们里头彰显了，他那个能力就出来了，啊，我们死他就活。所以我常常在祷告这样说，主啊，我是死的，你是活的。主耶稣在里边活着，要主从我们里边活出来，啊，这才是神儿子的生命的彰显。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大，是我们要死。当我们自己在那里活动的厉害的时候，神就不能彰显。这就是圣经的一个生命的奥秘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死，所以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。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天天的在我们身上发动，这个生就在别人身上，就可以影响别人，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才可以产生那个莫大的能力。这是一个生命的奥秘。所以总体来说啊，这个属灵生命的奥秘就是两个字了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。若不死就不能生，本来我们是生然后到死，对不对呢？我们现在要死而后生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跟孙子兵法差不多了啊。那么一个基督徒他要被交于死地，他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那么他的生命的能力就彰显出来，就活出来。所以在保罗说他是似乎是要死的，却是活着的。我现在就经历这个事儿，我身上有八种病，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脑血管阻塞啊，这个风湿病啊，这个下肢循环不通啊，眼睛的病啊，脑有很多了，这么多的病，但是还活着啊，似乎是要死的，确实活着，这就是经历这个死。那么亚伯拉罕到了99岁，他开始没有自己的法子了，那个时候如同已死了，生，结果他呢就改名字了， 他的灵性就更新了，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，反而能生儿子了啊，反而能够祝福别人了，他成多国之父了，君王要从他而出，国度要从他而立，那这个亚伯拉罕就蒙福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十七章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变。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有这个转变，那就是雅各。雅各原来叫雅各，后来叫以色列，他也经过一个大的转变。等我们查雅各的时候再说到这个生命的转变。大概我们信主的时候啊，都是那个老自己老我还活着，我们信是信主，但是我们的老我还是很强大。等后来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那个老我啊不行，虽然活着却没有一点力量，如同已死，我们发现那个如同已死，这个肉体如同已死，好了，我们的灵就活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与主同死就与主同活，我们要经历那个死。亚伯拉罕这个就是开始经历这个死，他看自己如同已死，年99岁，神向他显现了，并且给他约立约啊，给他行割礼啊，立了永远的约。我们看第七节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。所以神跟他坚定盟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，那就神永远不丢弃他们。亚伯拉罕这个看自己如同已死，那么这个地方很有趣，神向他宣告什么呢？我们再念十七章第一节，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看自己如同已死了，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亚伯拉罕呢，在自己没有看自己如同已死的时候，还用自己的办法，还用自己的筹算，还用自己的力量，还有自己的打算，还有自己的挣扎努力，等到他看自己如同已死了，神就宣告了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无所不能，你不用自己乱想办法啊。今天我们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虽然说信神啊，我们大事不敢求神，为什么呢？怕太麻烦，神不答应。小事呢又觉得不值得向神求，小事就让它过去，那不大不小的事呢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这个人自己的活动就太多，没有完全依靠，没有完全的相信，虽然信神但是不交托。为什么呢？自己还有力量啊，自己还活着，没有一天看自己如同已死，完全没有本事了，完全没有力量了，没有筹算，因为一塌糊涂都失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全然啊仰望神。这个时候神显现，神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无所不能，你要依靠我，你当在我面前，你看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要长大了，不能老在那儿做小孩子，是不是呢？啊，那么完全人，等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讲这个完全人，在圣经里有一个整个的题目，是一个要道啊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亚伯兰伏伏在地。所以亚伯兰一听见这话就伏下来了，不说话，没有理由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干脆就伏伏。那个伏伏的意思就是承认，我没有办法，你是全能的，请你啊，你自己做吧。那么神就开始与他立约，说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神就和他立约，并且给他立约的记号，要让他们受割礼。这个受割礼，犹太人受割礼，回教人也受割礼， 因为回教是以释玛利的后裔，释玛利也受了后裔，他们的祖先受了后裔，割礼他们也受，所以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啊。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心境是怎么样呢？亚伯拉罕就笑了，亚伯拉罕笑，亚伯拉罕说啊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啊，莎拉已经90岁，还能生养吗？他的在这个罗马书第4章说，生育已经断绝，就根本不能生了，也就是说女人已经停经了，已经不能分泌排卵了啊，那怎么还能生？很奇怪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就是神照着他的应许行出来的神迹。所以以撒是凭着应许生，以实玛利是凭着肉体生，这两个呢在圣经里也有说明。我们看加拉太第5章，加拉太第5章就提到这两件事情，这都是新约和旧约要对着看，然后我们对圣经就有清楚的认识。我们读22节，加拉太第4章22节，我们读第4章啊，加拉太第4章22节，因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所以亚伯拉罕两个太太生孩子，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因为经常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那是指着教会啊，在上的耶路撒冷，那是教会羔羊的妻。所以28节就说明了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啊，那按照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？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就撒拉啊是自主之妇人，她代表这个教会啊，是在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夏甲是西乃律法之下，他是在下的耶路撒冷，都是生子为奴，都是做奴仆啊。那么我们呢却是承受产业的儿子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亚伯拉罕有两批孩子，一批叫做海边的沙，一批叫天上的星，这里就分别出来了啊。那么神立约的这个呢，是跟以撒立约的，要世世代代做以撒的神。所以后来神一直称为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这是立了永约，神就一直要不再改变了，这叫永远的约。所以以色列人将来也要得救，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啊，为了这个约，神要拯救他们，所以在一日之间除去罪孽，引入隐容易啊，犹太人忽然间就都悔改了，这个是一定的啊，因为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了。那么这个立约呢，还有凭据，就是割礼，受割礼。割礼是什么呢？在11节，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你们都 都要受割礼。那个小子说，原文做割羊皮，羊皮就是包皮啊，那个生殖器上的包皮啊，受割礼8天。这个在科学上也有研究，很奇怪，8天割小孩子割包皮啊，8天割不出血也不痛，很奇怪，很自然就好了。假如你到第9天就不得了了，痛得要死啊，并且还出血啊。这个神定规的啊，生下来的小孩8天啊割包皮，那就是非常的安全。所以犹太人他们都是受割礼的啊。那么这个受割礼在属灵的事上呢，也有他属灵的意思啊。在哥罗西书也说，我们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设所行的割礼啊，我们是割弃了肉体的情欲、邪情私欲。所以这个呢，等以后我们查到这个苏灵的意思的时候，再谈这个割礼在苏灵的意思是什么。今天我们就查到这儿。